以前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刚才师母讲的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爱情这个事情，哎，好像它还挺强大的，就很容易就让人跌倒，就是做一个比较大的跌倒。就是说，人要是很多其他的事情不顺利吧，比方说学习不顺利，或者是工作不顺利，好像都不会。就特别怎么样？因为人知道跌倒了再爬起来嘛，对不对？但是好像在爱情上一跌倒了以后，人就不行不行的了，就得要死要活的了。就是不管是从就是自己看到的、经历到的，还有从书上呀，或者是影视作品上来说，这个，哎，我就觉得好奇怪，为什么在爱情上跌倒，就一下子就跌倒得很厉害似的，就是。他这个跌倒，很多人都走不出来，甚至就是说，不知道他这个为什么这么强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吧。
我觉得这是来自于人内心的那种情欲的东西，就是内心有不满足嘛，比方事业啊或者这些，可能没有不在人生命的很大的一个成为自己的一个本质，就在于说他需要爱和被爱。但是这种东西呢，如果把它错用成。情欲就等同于爱的话，它就会让人产生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像吃毒药一样，上瘾一样，就非要达到那个目的不行。就是我认为是这样，就是情欲的东西所驾驭自己去追逐这些东西的时候，如果那个东西占领在你心目当中，这个情和爱占有一个像神一样位置的时候，你就会为他生，为他死。我觉得这就是没有神的人的生命，因为人都在世界上渴慕找很多的东西嘛。他没有事业，可能他还有其他的。但是不管哪一样，也有人为了事业而死的，对不对？就是当这个东西代替了神的位置的时候，那个就非常危险。它可以决定你生，也可以决定你死。
我就认为您说的挺对的，就是人活着就是没有真理的时候，真的是好可怕。因为没有真理的时候，你就没有一个准绳去量一个东西。就我原来小的时候，我也看琼瑶，因为像我们那一代，就是那个就是在那之前，琼瑶之前是没有。感情这个事情是比较禁忌的，是没有去过多的谈论。然后我们成长的当中，父母也不会给这样的引导，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没有一个准绳，不知道怎么去看待感情，或者就是看待世界观吧。就是，但是当琼瑶的这个思想进来了以后，哎，我们就觉得反正就是一个流行文化嘛，大家都看，哎，我们也觉得哎，这个好像自由。他追求自由，追求爱情，挺好的。哎呀，我就是被这个也毒害了好多年。后来慢慢的大了，就是用一些自己慢慢形成的一些其他的就是世界观、人生观来量这个的时候，才意识到反过来看，就是他的这个毒害是多大，他就特别自我。然后你没有一个真理在里面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爱情就是大过天了。的道德准则全部都是可以让路、可以放弃的。所以我刚才的这个，刚才在一直在听的时候的这个思考，我就是说，人就是一定得要有真理，没有真理拿在手上的时候，这个生活就真的是挺可怕的，就是不知道对错，跟着错的东西懵懵懂懂的。如果就已经是就是。神的真理在手上的时候，看待这个爱情，就是这个爱情观呢，可能就不会那么 dramatically 认为爱情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然后患得患失，然后得不到的时候就要生要死的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有真理在手上就是非常重要，就我分享。
我是觉得人心是饥渴的，没有，如果没有神成为你的满足的话，任何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你追逐的目标。 那个就是要把你带上，有的是金钱，有的是事业，有的是爱情，诸如此类的。我就是只有神成为你心里最大的满足的话，你才能安定明白。然后有你刚才说的准神啊，也是如此。好，师母交给你。
好，神造人，当我们一出生的时候，有一种很自然的，他给人的一种魂里面哈，就是我们一个灵魂哈，魂里面的的范围呢，是要在出生以后成长成熟的。灵的话就是灵，没有分作孩子的灵跟大人的灵哈。但是这个魂的部分呢，我这样讲部分也不是很适当哈，但是我只能这样讲。比如说像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智力要慢慢长大学习哈，然后本来不会说话要会说话，然后我们的情绪哈，也要在这个当中呢，因为情绪本身像一条河流，它是在流的，我们是有情绪波动的哈。那我们如何在情绪里面有那种喜怒哀乐，如何有一个慢慢的会到一个对不对，会自己有一个节制哈，这个都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那么这个当中有三个很重要的孩子的成长的一个养分，一个就是爱。这个爱不是到后来非要有一个异性对我的那种让我觉得很温存的爱，不是那种爱，是基本上人就是需要爱。那个爱从哪里来的？爱从一个归属感。比如说妈妈抱着我，当我哭的时候，我会有对方来回应我，然后我受饿或者是尿不湿啦不舒服的时候，我会有人关照我，那个都是一种爱啊。你看到一个脸孔，你被抱啊，这都是一种爱，那是一个归属感。第二个呢，孩子出生后呢，会有很多的惧怕惊惶不适应，因为他生出来完全在妈妈的肚子里面，那种舒服感就没有了哈。然后他就要面对很多的很刺激性的害怕，所以我们就叫做安全感。一样的，这个安全感也要从他居住的环境，比如说光线太强，你帮他弄暗一点，让他不会有很多的那种不舒服的刺激，那个都是一个安全感。还有当声音很大声，他吓到的时候，有爸爸妈妈来抱他，这个都是安全感。好，所以他这个是分不开的，一个是归属感，一个安全感，还有第三个，这个是慢慢在我们的成熟当中会发展，叫做发展，这个叫做就是人的发展哈，出来的就是一种我的价值跟意义。我被生出来，我活着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跟意义是神赋予一个生命，新的生命的一个基本权利。那就是为什么有人可以没有手没有脚，仍然可以很喜乐的过他见证神的生活。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当然不是很多这样的人，但是这样的人生还是很多的，因为他们可以在自己的缺陷，在自己的这种跟人家不一样的情况下面，仍然可以过同样的神给人的尊严性的这样的日子，就是我们是有归属的，我们是有安全的，然后我们是有价值跟意义的。所以这三个本身如果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有一些偏差，比如说他可能对于情绪他得到很多，可是其他的话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个不平衡的时候呢，那么他的本身就会有一些比较极端性的一些追求。还有孩子的时候有孩子那一段时间，他几岁到几岁有那段时间，如果过了没有得到保足的话，他就会往后面去找，要去找那个弥补，因为他必要有嘛。好，所以我不是责怪琼瑶的怎么活出这样的人生，不管他怎么样，他都还有机会可以找到渴慕那一位给他生命的主人。如果妈妈对他有伤害，如果家庭对他有亏欠的话，但是他还有机会 可以找他原来最开始的根源，他的原生就是从神来的被造，他就可以在他里面找到完全的归属感、安全感跟他的价值跟他的目的。但是他就一直处在迷宫里面，等于说他把他要的东西偶像化了，而且是在一个虚拟的一个里面。那刚才提到我们中国的这个整个的文化历史的进展的话，当然我认为哈，我在接触中国的这些朋友弟兄姐妹的时候，我发现呢有很多人的情绪是僵硬的，等于说他们是压抑性的，有情绪，每一个孩子都有情绪，每一个大人也都有情绪，有情感了，可以这样讲。可是这个情感如果没有让他成长到一个地步，可以所谓的成熟就是有节制了。我知道怎么 handle， 怎么样来把持我的这些，不管是智力的发展，当一个人的智力的发展到这个地步，到 AI 的这个时候呢，那是很可怕的，是要自己毁灭的。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些什么什么核弹啊什么这些，那是到一个地步，我们无限制的一直在，因为神给人就是这只有人有的智力啊，那情感如果一直泛滥的话，就是没有一个规范的话，那它也会变成这样啊。还有我们的意志，像一匹野马一直跑，我要自主，我要那个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在一个规范里面被主人来使用。所以基本上其实是人的本性，人的罪性原来的特性，那问题是他让自己做主，他把自己当神，这是一个很遗憾，非常遗憾。其实我应该说我对他的影响，我是心里面是有厌恶的，可是我对于他这个人我是觉得很怜悯的，很可怜，非常遗憾。神给他80几年的时间，他仍然从自杀未遂到自杀成功，等于是一个悲剧，非常大的悲剧。那我们呢，刚才你提到说真理做我们的标准哈，但是真理做我们的标准，如果我们只拿圣经的道理来跟他比1、2、3、4、5、6条的话，就像刚才讲的那个律法的规条一样的话，我想对我们来讲只有更多的被定罪，而是真理本身成为我们的生命里面的一个，已经是在我们的里面跟我们融合在一起了。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的里面，这些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被我们看重，是被我们尊重，而且是被我们所珍重的，因为它跟我的死活有关系。换句话说，我如果认识神，我如果敬畏这一位神，敬畏他所给我的生命，我自己的生命，那么我就一定要敬畏他的话。我有一个挑战，为什么我们那么能相信外面坊间这些所有这些人讲的人本性的话，而我们自己也讲出很多这些话，可是对神的话那么简单的，为什么我们会听而不见，知而不行？这个是我比较concern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怡俊？
了解，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当摩西说让我早早保得你的慈爱的时候，在神的里面，在耶稣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里面，就是真理，就是道路，就是我们的方向。即使我不懂很多知识，可是我好好的在基督里面，我好好的让圣灵来引导我前面的道路，让我可以被他更新的时候，那些真理就成为我这个人的里面的生命的一个部分了，那个比较重要，那个比较重要。 那就是为什么你可以教你的孩子教很多圣经，背很多圣经，如果他没有耶稣，没有跟耶稣有关系的话，那些圣经对他来讲就跟一般的哲理一样而已，是死的不是活的。但是我们要成为活的，活化在我的生命里面。
那怎么才能够帮助孩子跟主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呢？
第一个，我想我们成为榜样。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身教跟用讲的教，讲道理的教，绝对是看见的那个身教。基本上他们教育的这个数据的话是说呢，如果你让他视觉上有看到的话，他的吸收可以到 70%。 那么所有听到的也不过是 30%。 我看现在的孩子的话，听到了可能 10% 都不到，他们已经很不能听了，一定要有这个眼睛的刺激啊。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身教很重要，我们如何活出我们有一位神，我们敬畏神，我们爱神，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这个模样，对我们的孩子是一个活生生的道在那里。这是我很确定的，这样讲好不好？那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教他们圣经，我们不要跟他们讲圣经，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基本上他们要自己跟主耶稣有关系。他们一样，每一个人进入神的国一定要经过悔改重生，然后才能得救。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讲神的道，会告诉我们一副非常美的未来，我们非常怎么样的但是呢，入门呢就是那个悔改，我们的罪会阻隔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个部分呢我们都淡化了。所以我刚才说我们现在都在淡化那些罪的结果，我们在淡化救恩的那个 power 那个能力啊。所以如果你要问我的话，这样好不好？我想对我来讲，到现在都还是，我的孩子都已经40几岁了，我70几岁了，那我都还很在意说我如何在我的孩子面前能够活出神跟神话语合一的一种榜样出来。不是我很强，不是我很有能力，不是我是一个所谓的很有信心的伟人，没有，我没有。但是呢，我会让他看到在我的生命里面每一时每一刻我需要耶稣，而且我让他看到我是一个蒙爱的人，蒙恩跟蒙爱的人。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谢谢师母回答了。那如果要是要活出来自己是一个蒙爱的蒙恩的人，那自己就是自己相信神的爱。
Amen。
就会有神的爱出来。
每天让圣灵做主。
每天让圣灵做主。
嗯哼。
刚才师母说了一句我觉得非常好的话，就是刚才你说我一下子想不出来。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对，就是我们要想让孩子悔改，因为这方面真的是圣灵的工作，然后自己的这个悔改的生命不是真的不是神的道，不是自己能够有多少读多少圣经，而是对，我想起来了，我要师母说了一句非常好的话，就是说是我有多少活出来了，为什么听了那么多没有行出来呢？我在想，之所以没有行出来，实际上我觉得我自己感觉到上，是因为我觉得我心里边应该是还是不信，就是说我之所以没有活出来，是我可能在那方面，就比如说一个医生让我吃那个药，我相信这个医生我肯定吃啊，那如果神说让我那个，比如说神说让我顺服，那我顺服上帝，我顺服我的丈夫啊，而不是说我认为他这样了我才能顺服。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原因之所以没有行出来，是因为一个方面，一个可能就是说在应该说，要不然就是说没有真的明白理解，要不然就是心里边有不信的恶性，跟那个以色列人一样有不信的恶性在里边所以这就是要自己要在神面前要求神光照， 自己那方面需要悔改的。我现在也越来越
我们要顺着圣灵的引导，就是我们心里面是顺的了，可以这样讲，就是不逆而是顺的，就是服下来，服下来，有难处，有我们的短处，可是我心里面是服下来的，那是非常非常安全的一种状态。我们处在一个很安全感的，有圣灵跟我们在一起，然后也不一天到晚很紧张说，哦，我会不会做错事情怎么样，然后我们就有我们走一条活路。
真的，这真的不是头脑知识，乃是真、
嗯、是的。
因为仇敌，因为神说在我们还是神的仇敌的时候，他就拆开了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了，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所以真的是不是说我表现好了神才爱我，因为神跟我的表现没关的。我如果没有行神的道，是我自己受损失，是我自己，我犯罪，我要自己承受那个犯罪的结果。但是就是说还是要回归啊、相信，然后我会愿意行神的道的心，然后有圣灵的内助，然后圣灵帮助我行出来，是吗？师母、
啊、是的。然后我们对神的敬拜是心灵和诚实，就是我们对神的敬拜是每一天的，是不是？他有没有成为我生命的中心？还是我们在教会的时候肢体的一起的敬拜也是心灵和诚实，这个是没有办法用外面来完成的，就是从我们的心里面。我想这一个等于说在孩子的面前活出一个很真实的我。那我什么叫很真实的我？就在神面前敞开，没有隐藏，也没有做文章，也没有任何说教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但是我们有父母亲的权柄，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还是要有那个孩，我们神把孩子交给我们，那是我们的产业，我们还是有那个管理治理的权柄，不是说我们就好像就反正我就是这样啊，也不是说这个意思。我想很重要的就是敬畏神，然后敬畏他的话。这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有的 godly 啊，我们需要有的一个心态。彼得说，如果我们有盼望这样的义的话，我们真的是对我们的结局、对神的话的、对我们的未来是确定的话，那我们今天该如何虔诚过日？那个虔诚就是敬畏神。不是讲自己的话，做自己的事，我的主张不是，而是我有没有敬畏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出来。
我想问一下师母，就是说我所理解的那个，因为我在想，那敬畏就是一种尊重，就是一种把神的话当回事儿，
是，
然后是一种降服。
嗯，
是吗？这是
在意他，对，没错，一个敬重，一个在意啊。我不会好像觉得，我那一次在那个另外一个上次吧，在教会的时候，姐妹分享到说这个那个忧忧愁愁走的那个年轻的官有没有？我觉得他是把耶稣的话听进去了。所以我对他那个忧忧愁愁的走，那个忧忧愁愁，我是非常的心里面是有佩服的。如果我们听了神的话不忧愁，不会自己去反思，一直只有想到我认为怎么样，我怎么样，我要怎么样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容易把我们引导到岔路的地方去。即使我们做不到，那个年轻的副官他做不到马上按着耶稣的话去做，耶稣也没有强迫他，他只是回答他的问题，他的问题是很有价值的问题，虽然他的观念不对，我要做什么，你没有办法做什么，你也不是良善，你也人没有良善的，只有神有良善，那他是以为他够良善，然后要承受永生，可是当他忧忧愁愁走的时候，我把他看作是一个他心里面真的把耶稣的话听进去。所以神的话有时候 给我们冲击，给我们忧愁，给我们提醒，都会有的。我们很敏感知道说，如果圣灵有提醒我，像那天我说过，礼拜天我谈到琼瑶，我有感而发，不是预备真的准备要去讲的，可是我心里面就是跟你们讲，我一股那种易怒，从过去到那个，我不能说我都没有失忆了，对不起，我这样讲可能或许我太狂妄了，我可能也有我自己的心里面的一个情绪在那里，但是我真的是有一个易怒，看到他如何在影响到这些年轻这些孩子们的心灵，这些少女的心灵的时候，我心里是很痛的。但是我回来的时候，圣灵提醒我，知道了怎么样？悔改啊。听到了，如果我有接受那些毒气的话，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求圣灵接近我？所以我今天特别，我要再讲一次的原因在这里，我觉得我要顺服圣灵的提醒。我有没有？有的话，我也应该悔改、回转、悔改，这是我们的跟神的关系里面的一个活路的入口，不是听鬼，让我们的耳朵觉得哎呀很舒服而已。请讲，请讲。
刚才师母也表达了，就是说是对他这个人来说，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让人怜悯的一个人，也是因为神造每个人是尊贵的，
是的，
他的那个尊贵，所以我因为我们反正我觉得我看他电视剧啊，没有读过他的书，但是我感觉到就是说，你看他弄的那些电视剧跟他的人生一样，首先师生恋。然后师生恋之后，然后后来又不是第三者嘛，所以他自己其实没有再得到真正的满足的，因为只有主才能够得到满足，所以但是他确实影响了那么多人，让人会对人有期望嘛。
嗯，
我看了这个电视剧以后，我们就会期望因为人的罪性哈，总是没有想到给予，而是要想要得到。希望对方爱，比如说自己的配偶爱自己啊，爱自己像耶稣一样的爱自己啊。但是如果没有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不知道那对方也是个有罪的人呢，他也有的时候他也没有能力给出来的，所以人就是要跟主耶稣建立关系，悔改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但是他影响了那么多人，就是这个是让很多的人以为。都在寻求，为刚才那个姐妹不是说有些人为了爱情寻死寻活的，是因为他们就把那个无条件的爱，他就在希望从一个有罪的人身上得到，得不到的。而且人都是有罪的，通过琼瑶的这，你看他的师生恋，他的老师就没有很好引导他，老师本来是应该做很好的引导者的，可是老师没有引导他，老师还爱上他。爱上比他，因为老师还比他大20多岁，所以可以看到人的罪性，人唯一的出路就是悔改，就转向神。
然
后爱耶稣，然后也不是一种律法哈，也不是一种宗教，是一种个人的一种关系。所以我越来越思考，你看圣经上为啥说不是每个人称呼我主的人都能进天国？那五个童女儿她没有那油没满。然后还有就是说那有些人不是我不是奉着主的名赶鬼，我不是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吗，不是很忙吗？但是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所以我觉得这个让我很震惊，让我又很害怕，有点应该 trembling 吧，就是我忙来忙去的可别，所以我还是要好好的跟主耶稣建立关系，要不然忙来忙去别闹了半天耶稣说他不认识我，那就白忙活了，尤其是整天去教会的人。就是给我一个思考哈，尤其是你看琼瑶那么有钱，就可以看琼瑶那么有钱，金钱满足不了他，所以金钱啊，所以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满足不了我们，只有自己悔改，只有自己
转向神，
对，才能够可以说才是唯一的出路吧。耶稣本来就说他是唯一的道路，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道路。
嗯哼，是的。 我想基本上他就是自己做了一个偶像，到最后他自己就是偶像，就是人手所造的，人的心所要的。
师母，
嗯哼。
听说您讲到说他其实是他们其实是拒绝成长的，然
嗯哼。
后还有一个您说到他说，因为在中国的情况可能比就情绪上有僵化，但是台湾不是这种情形，应该没有这方面的
其实那个时候哈，那个毒瘤哈，就是流水的流哈，他那个风就是那些那个不是只有他，到后来大概是60几年吧，那个时候就已经那些悲观主义啊、哲学啊，从欧洲这边进来的啊，有没有
然后到
杀
日本。
呀、啊？到日本的所谓的自杀就是美啊，类似这些，那个日本那是到后来才加进来的。这些都已经，它在渐渐成气候了。本来还是一些，只是一个从不管是小说啊、电影啊，因为它撞击的人，好像把人的情绪本来都被压抑的哈，没有，好像一个没有成长、没有成熟的那个，就把它撞开了，然后一发不可收拾，这样泛滥了，一发不可收拾。然后事实上那个时候，整个这些世界的潮流都出来了。有没有像我们的所谓文艺复兴以后的
对，两
那
百
个
年，
叫做什么情感？那个叫什么？罗曼蒂克
罗
啊，
曼
罗
蒂克，
曼蒂克
对，
主义，这都出来了。那个时候都已经就是相应而汇在一起了呀。所以那是一个所谓的世界的风俗，已经是这样，魔鬼的轨迹，魔鬼的轨迹，因为它很容易吸引人嘛。人
对。
在找一个满足，人在找一个出路啊。我们是需要爱。问题是，刚才姊妹讲的说，我们在人的这种罪人生出来是罪人的，这里面就没有这种爱。我们可以被神塑造成有他的爱的这样的人，因为我们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我们有必要一天到晚很惧怕？我们在神的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我们是可以得着神满满的爱的。那是为什么诗篇作者不是到新约旧约就有了？你的慈爱比我的生命更好。问题是。我们有饮这一杯活水吗？我们有，就像那个井旁的妇人，从此以后，她的人生改变了，她的整个的焦点就放在这一位拯救她、满足她，有没有？我要这个活水，就不再渴了。这个是一个医治，也是一个拯救。那如果我们一面拜神，一面还有偶像，那最危险的。要是一向就没有神，那就是可怜嘛，真的可悲可怜。但是，当一个基督徒一面拜神，一面有偶像的时候，这个是以色列人的问题。这个我特别觉得，我们一定要求神帮助我们，就是里面带着一种心怀恶意。
可能那个我听有一个讲，就说他实际上是在寻求一种无条件的爱，但是不在神里边寻求，所以就是自己拜了一个偶像。然后最可悲的，也就是他最后呢，还一个像有点相当于安乐死或者这样子，又对到老年，因为现在这个安乐死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又在最后。
他死后还把这样的议题带给一些人，希望能够往这个方向，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我有没有？他要提倡这个，他要提倡，
这个安乐死，所以还有好多人因为他的就受他的影响，反而是会，所以最后再毒害一把。
我们要了解哈，神所创造里面都有他爱的这种是，就因为他是爱嘛，所以他。设立婚姻也是爱，但是它是有规范的，一男一女，是不是？你夫妻的爱不能被那种滥爱，不能一种好像大家无私的爱，我们可以换妻子或者有这样的人哦。然后呢，他如果有亲情的爱，也有亲情的爱的规范。我们夫妻的爱一定要过于我们对孩子的爱。我讲的过于你们了解我的意思了，你不能把孩子当做你的中心，然后跟夫妻之间有距离、有疏远的、有那种疏离啊。他的爱是有规范的， 只要是人里面被创造的爱是有规范的，只有在神的里面才可以保足那没有条件的爱。因为爱在外文的话给我们几个概念，一个是情爱，不管是什么情啊，亲情什么情啊，一个是这个性爱啊，然后一个是亲爱啊，就是那个有血缘关系的，一个就是没有条件神圣的爱。那么今天我们需要的就是神圣的爱。刚才我们提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就是因为那个神圣的爱使我们得着一个神圣的和睦，废去所有的我们这些心里面的墙，我们的羞耻，我们的冤仇，把我们的敌对移走，好让我们可以有一个神圣的和睦。神圣的和睦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饶恕，而且神自己做的榜样。他为什么耶稣讲的那么严厉，如果你不饶恕人，你的父也不饶恕你，因为这个饶恕就是把我们带到和睦的这样的一个入门，他自己做的榜样。所以这种我们在寻求要我们饱足的这个活水，这只有神自己。但是我们有一些规范性的，这个规范就是道德也好，或者是约定性的，像婚姻的约啊这些啊，那都有他的一个，还有这个父母亲跟儿女的这种要孝顺你的父母，这些都有他一个规范性的爱在那里。如果我们把这个里面的一个比如说像情爱性爱拿来做一个是啊没有范围的没有规范的话，那就是一个泛滥，可以这样讲，绝迹了，就泛滥了。
刚才我们说到是我们中国人那时候是这个情感呢、啊、都是僵化的那个麻木的嘛，对吧？所以当这些东西来的时候就容易好像一下子就被吸引或者就是进来。但是其实我也看到哈，其实在美国它是另外一个极端，它并没有限制，但是人仍然是很泛滥。我觉得这个就是人最心里面的一个病，也没有神的话就会。美国完全不是。好，我就是讲这两个，实际上就是这根源是人的罪性。
呀，是的。
嗯，哦，师兄好，因为刘磊刚提到说台湾好像就说角度什么，那我就分享一下，因为毕竟我在台湾长到15岁，刚好就是那个小学跟国中那种时候，你知道，然后你说琼瑶的书我是没看，因为那可能是我爸爸他们那一辈的。我接受到的是电视剧，那我们家因为都不信主嘛，所以是我奶奶在看电视剧，
嗯，
我就跟着看，她看什么我跟着看饭。然后呢，那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也很感谢神，因为我15岁就到美国来，
嗯，
因为那时候没有 internet，所以你什么也看不到。
嗯哼，感谢主。
在自己无意识的状态下，我知道，我反而对我们家小孩从小看电视有各式各样的原因，然后我就特别的把很多电视都不看了。
嗯嗯。
然后我有限制他们，因为甚至
有
一些
你有意识到问题哈。
啊。
那你家里面的这种对于这方面的这种追剧也好或怎么样，不管是谁的剧哈。你认为那些有没有影响到你们家人的他们的状态？
有，因为我一开始这样子就是说要规范我们家孩子的时候，我其实是很痛苦的，因为我是一个很爱看电视电影的人。
嗯哼。
我是不爱看书的。
嗯哼。
但是这方面对我来讲就是我要去改或者是我要限制，对我来讲是 对我来讲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嗯哼。
然后我记得就是我忍，然后呢加上大部分的电视都是在傍晚的时候，所以孩子睡了以后我会继续去看我的。
嗯 嗯。
但是孩子在的时候我就会忍住，然后让他们去看他们的，然后但我有限制时间。然后那时候我们家后来本来以前也是很有理想，想说哎呀每个房间都装个电视，但是也感谢神，就是听了很多教导以后， 慢慢的就觉得说啊，一台就够了，那么多台。所以
问题是说，你们自己，你自己娘家那些人，你有没有看到什么有这样？因为说他们比较会有这方面，也没有去过滤嘛，哈。那你有没有看到他们有受到影响？有没有？还是你没有太有理解，不太有认识到？
我是没有认识到，但、
okay.
但是觉得我们家可能就是跟着文化走，随波逐流。现在我慢慢就觉得说，他们很多观念，因为他们的文就是当地的，就是说这个世界的这个文化灌输的这些东西，真的是有出入。因为我这次年初回去的时候，刚好台湾就又在报那个，可是我就觉得他们那个三观跟我们的圣经观，完全不符合。
是的，是的。我想基本上我们在谈的啊、这些呢，就是像我们所谓的大麻一样，它是有一个上瘾跟麻醉性的。但是如果我们移开，我们有一个节制，移开我们的，等于说没有的时候，你可以有没有的那种活下去的生活形态。那如果你一定要有的话，到后来就变成它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左右我们的，因为它会不会上，就像我们在讲吃糖好了啊，越吃越甜，然后要戒掉不容易一样。我想那是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麻醉作用。是的。
哦，对，会是会有瘾的。
对、啊、是是。
然后师母讲到这个，我不晓得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突然想到，就是有一个姐妹，她看剧给我的感觉就是蛮入戏的。可是她又同时她又可以说，一直跟我说啊，神让她看到，就从剧里面，就是从这个电视剧里面有给她一些什么启示什么的。然后我就一直很疑惑这个东西，她好像在某些方面她就看得到一些东西，然后我不晓得这个，我也不知道我讲这样他这样子的状况是对还是不对，或
是
怎么样。
或许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会去想一下说，我从神的话语里面有没有看到这么深入的这些启发、我想这个剧啊什么里面可以看到那些启发的话，那我们不如就从神的原来的话语去，那不是更多更光亮更确定吗？是不是？所以当然你没有办法去否认它怎么样，但是我想对我们来讲，我觉得说对我来讲，我不会羡慕了，我不会羡慕说他从这个影片启发他。我不是说神不能也这样做啊，但是神的话语直接就可以光照我们的心里面，借着圣灵教我们，就像你刚才讲的，圣灵会让你不平安，要借着这些启发的话，我不知道那个是危不危险，可以这样讲吧，我或许可以这样讲。
因为他以前有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就打一个问号，然后就觉得怪怪的，然后我也是在大部分的时候，我就想说，那直接神的话语不就是启发，至于这个你干嘛把它那么当真
呀，还要经过一个剧情，还要经过一个好那个来那个的话，那我就想说也要小心了、因为所有的灵我们都要查验、是。好，我想我们基本上也已经时间蛮久了哈，那就交回给周师母，谢谢。
谢谢师母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两个非常现实而且令我们深思的问题哈，就是拜登总统赦免他儿子这件事情不易，然后呢也让我们认识到神的公义和神的怜悯，神是如何解决罪，也为我们真是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救恩，彻底的被主的血洗净了，不是像拜登那样的赦免，而是真的罪被挪去了，就特别特别感恩这一点。在回想我们救恩的时候，不再是说有人说你现在刑满释放了或者什么，而是我们的罪真真实实的被我们的主担待了，然后被赦免了。 特别为这个感恩。第二个就是琼瑶的这件事情。虽然我那时候我97年出国哈，所以这些什么《还珠格格》那个都没有看过啊，小说也很少看。但是前两天还琼瑶没有死之前，就有一个姊妹在说，哦，她说哦，《还珠格格》怎么怎么样？我说，我突然想到说这个很久远的电视剧，现在还留在人的印象当中，可想那个在人心里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世界上的这种谎言、虚假的这些东西对人的毒害，让我们更渴望神的真实。我感恩神，就是圣经里边很多的地方都讲到神是真实的，神是真实的，神不会骗我们。我就觉得这个神除了他救我们，他讲的所有的话，给我们的话都是真实的，我们可以去依靠，也不会像中了撒旦的这种诡计，把假的当成是真的，把那个害人的毒药当成是心理的满足啊。所以就是越分享呢，我就越发的为今天我们的天父那么样的良善、信实、美好，而且公义来感恩，也为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么大的福分而感恩。好，
我们真好，不要到一个地步说我被骗得好惨哦。
是的，
啊，对不起，回过去。
我就想说，琼瑶自死哈，你说他那个什么？我觉得他就其实他也是在撒旦的那种欺骗当中，而且呢，他甘愿把自己交在他的手里。可能这里边有利，有名有利，这些驱使他，或者是他的空虚什么驱使他。但是我觉得，甘愿把自己一直被骗到最后，这样的人生，无论他今天，我今天想他什么留了多少亿多少亿多少亿，但是神怎么看待这样一个生命呢？确实一文不值。所以哎，给我们一个警醒，世界上所得到，之所以他被架在那里哈，是因为他的名、他的利，他吸引那么多的人，好像有人称他为什么恋爱教母啊什么的哈，但是这些多可怕呀啊，这个谎言